今天由黄秀秀传道来为我们分享信息，主题是良井的启示。经文出自以斯拉记三章七到十三节，请听神的话语。他们又将银子给石匠木匠，把粮食酒油给西顿人、推罗人，使他们将香柏树从黎巴嫩运到海里，福海运到约帕，是照波斯王居鲁士所允准的。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第二年二月，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约萨达的儿子耶鲁亚和其他的弟兄，就是祭司、利未人，并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都兴工建造。又派利未人从二十岁以外的都里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这是犹大的后裔，就是耶稣亚和他的子孙与弟兄贾庙和他的子孙，利未人希拿达的子孙与弟兄，都一同起来都里那在神殿做工的人。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祭司揭穿礼服吹号，亚萨的子孙利未人敲鼓，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嚎，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传到远处。
弟兄姐妹平安。每一次主日早晨一同在主的宝座面前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的时候，心中除了感恩，除了赞美，更是带着一个无比的盼望，知道我们在主的灵里面是合一，是向着神的。诗歌今天特别提到主的慈爱，特别说到我们是他手所造的，他不离弃我们。所以好不好，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一个新的季度的开始，我们继续要来读尼希米记，借着这样的信息，我们来听见上帝对我们的心意和带领。那么讲到这个整个我们今天的一个世代，我们回想到在中国就是中国在春秋战国，在孔子的那个年代，在那个年代呢的同时呢，在中东亚细亚这个地方呢，有一个邦国。这个小的邦国城邦呢，叫做米底国米底国米底。这个米底国呢的国王，他有一天呢在睡觉做梦的时候呢，他都梦见他的女儿女儿呢这个的后代，女儿的后代呢要篡夺他的王位，然后呢成为在亚细亚那个地方的霸主。所以呢这个米底国的国王呢，他呢就决定将他的女儿嫁给那个地位相对比较低一点， 那名气比较小一点，那个比较个性温和的一个啊，在他们的南下方有一个更小的邦国啊，叫做波斯啊，这个小邦国的一个王子啊，冈比西斯。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他这个女儿的后代呢，就失去了这个问鼎中原啊，不是问鼎中原，问鼎亚细亚的这样一个机会。但是呢，当他这个女儿呢，就怀孕的时候啊，这个国王啊，这个米底国的国王又做了一个梦。他这次梦呢，让他惊醒过来。他这个梦呢是这样子说的：说他的这个女儿，这个肚子里头啊长出那个葡萄藤啊，所以呢，整个葡萄藤呢啊，整个就蔓延，整个就遮盖了亚细亚。那这个米底国的国王呢？他呢就心里就更加的这样七上八下，这为防这个万一，所以呢他决定等他这个女儿啊生下这个小外孙之后呢啊要把他处死啊，他就心里就下了这样一个决定。所以呢啊这个新生儿呢啊，说到这个新生儿就是古列啊，古列啊，在圣经里面翻译是这个名字叫古列。然后古列一出生呢，就被交给这个国王的一个亲信要来处理他。好，但是呢，这个亲信呢就不敢自己下手，所以呢，他就派了一个牧羊人，就交给他，叫他把这个婴孩把丢弃到啊这个旷野，丢弃到荒野里面去。这个牧人的妻子啊，在这个时候正好怀孕呢，生了一个婴孩，但这婴孩呢已经死了，这个是一个死婴来的，所以他们就留下这个这个古列这个小 baby 啊，然后用自己的这个死婴去顶替，所以就保全了这个小婴孩古列的生命。古列呢在成年之后呢，他就成为波斯啊，这个小邦国的一个首领。波斯那时候是很小的，不过呢，古列在当地呢，却成为一个好像一个很有领导能力的啊，在那个地方呢，他呢就把整个波斯的一个十个部落都统一起来。三年之后，他就率领了这些波斯人呢，去攻打他外祖父这西北边米底国这个国家啊，就被攻灭了啊，还有旁边的一些其他的国家，所以呢这个古列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建立的波斯帝国，势力越来越强大，但同时呢，也面对了一个在当时呢世界在中东这个地方亚细亚一个最大的国家就是巴比伦。那巴比伦很厉害啊，这么坚强的地方怎么攻呢？好，那古列呢在西元前539年539这一年呢，他就趁着这样子的一个在巴比伦有一个宗教的节庆，大家在那边狂欢，在那边喝酒，在那边作乐的时候呢，他就利用这个时间呢兵分两路。好，他的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呢他就是用智取一路呢，从这个水路进攻，其实他们在之前已经挖通了那个水路啊，通往巴比伦这个他们的首都。一路呢，从西边啊，西边是他们相对巴比伦比较弱的一个地方，他们因为已经在之前都勘察过了，所以在那一天呢，宗教节日的时候呢，他们兵分两路，就把这个巴比伦呢，整个就把它拿下来了，所以古列呢就登上这个在当时的一个新的霸主。那今天呢，伊朗人还称古列为国父哈。那我们讲到在圣经上面也上礼拜谨慎传道也带领我们哈，我们也看见了古列呢在先知以赛亚的经文里面呢就已经有预言哈，说他的名字。那我们知道古列虽然是外邦人，但是呢上帝却使用他来折断 这么强的厉害的国家巴比伦。当然刚刚讲到这是公元前539年的事，到隔一年呢538年公元前，那古列呢就下诏了这个许多他攻下的这些邦城可以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去去敬拜他们的神，当然也包括以色列人犹太人，就下诏让他们准许他们回去。同时呢他也允许了当初在巴比伦尼布甲尼撒这个国王在圣殿耶路撒冷圣殿所掳掠的所有的器物都归还给他们。不仅如此，这个古列呢还允许了以色列百姓去运很多的香柏木来建造圣殿。所以呢我们就看见了，当然古列也许是为了政治目的而给予宗教的赞助，但是对犹太人来讲这是一项鼓励。所以我们实在是看见古列是上帝手中的一个器皿，成就了上帝救赎的一个计划的一个部分，救恩从一个邦国从一个民族发展到普世。所以我们也在箴言里面我们认识到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所以地上的国家虽然很强盛，但有时候有败落的时候，潮起潮落，再有权势的君王呢都能够成为上帝手中的一个器皿，因为上帝掌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那当我们开始这样的一个故事的时候呢，我们就来思考，在2021年我这一位掌权的上帝，他仍然在我们心中不过我们每一个人在他的手中，他要来带领我们，他要来使用我们成为他救恩的一部分，完成他奇妙的工作，他奇妙伟大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你是否已经预备好了在这新的一年当中要来领受他的恩典，他的新的恩典，并且来回应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唯有你是作王掌权直到永远，唯有你的国是从永远到永远，凡有血气的都要来赞美你，扬声欢呼尊你为王。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再回顾一下在上一篇信息的时候呢谨慎传道用一个宏观一个角度一个框架带领我们看见神怎么样去呼召这一群被掳的人归回，重新来建造神子民的一个灵性的生命。那么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神的子民怎么样去经历上帝一步一步的带领，一步一步的拯救，恢复以神为中心的敬拜，恢复该有的生活态度，恢复与神一个对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要借着两景经文里面提到的，我们用一个相对比较微观的角度，我们要继续来看在这个一个神的一个工作，一个重建的工作上面，今天在你我身上的一个心意。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第七节我们来看这个景呢，是上帝呢呼召被掳的人归回，上帝呼召被掳的人归回在历史上我们刚刚讲这个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呢被下召能够回去他们的国家，先后有三次大规模的归回。那么今天的背景呢，是在第一次的归回就是刚刚有提到 在西元前538年由所罗巴伯还有约书亚带领。但是弟兄姐妹不难想象，我们回想，我们来思想在那个情景当中，虽然古列大帝已经下令能够允许他们回国，但是犹太人呢，在巴比伦已经住了70年了。这么样长的时间，他们可能在巴比伦那个地方农耕有成，可能做生意开始赚钱了，买房子、买田产，已经建立了稳定的家庭生活。他们会愿意回国吗？尤其他们想到他们的家乡耶路撒冷已经城门被毁，城墙被烧，地已经荒凉了，这么久的时间了，周围的外邦人也虎视眈眈来窥探这地。那么从巴比伦要回去耶路撒冷的路途也很遥远，有1350公里，走路呢将近要4个月的路程。那家里又有年迈的这个父亲母亲，又有妻子，又有孩子，又有奴婢，又有牛羊，这么多的东西要重新建立家园，重新开始，容易吗？我想不仅是外在的一个挑战，在他们的心里面，他们可能也有不断的声音对他们说，我们是亡国奴，我们的国家已经没有了，我们是敌军的手下败将，我们是失败者，神已经撇弃我们了，我们虽然是他所拣选的子民，但我们的国家已经没有了，看哪，耶路撒冷城墙都被毁了，城门被火焚烧，神也不再保护我们了。更可悲的是，圣殿都被拆毁了，神大概也不垂听我们的祷告了。他们对自己的身份怀疑，他们对上帝在那个时候的作为也看不见，真是内外仇敌，好像气势汹汹，有里有外的，对他们来说都是不容易的事。但是我们这位伟大的上帝，他是独行其事，独行其事的上帝不会因为人的失信而背约，也不会因为人的怀疑而改变，他仍然是那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他仍是那一位信心创始成终的神。所以在经文，我们前两次的经文里面看到第五节，我们这位伟大的神，他亲自在这边呼召被掳的人要归回，他触摸人的心，他激动人的灵。在第五节里面讲到如哈，激起他的心，激起这些人的心，要起来上耶路撒冷建造耶和华的殿，上耶路撒冷建造耶和华的殿。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他呼召被掳的要归回，而且他纪念，他也在意这一群人愿意为着上帝的见证甘心把自己分别出来，从世界分别出来。我们讲到世界，这个巴比伦，这个大世界分别出来，心向往锡安，渴望上帝的居所，这是他们尊贵的身份，这是他们对世人信心的宣告。所以这群肯回应上帝呼召，放弃世界的快乐，舍弃目前的一个舒服和自己音响的权利，他们向着上帝的见证，向着上帝的呼召，勇敢的往前行。 先知啊，撒加利亚啊，就是在那个年代有两位先知起来安慰他们、建造他们，一个就是哈该，一个就是撒加利亚。那么先知撒加利亚就说，这一群愿意回应上帝呼召的被掳、愿意归回的，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发光闪耀在这地上。70年在巴比伦，多少人已经习惯了那里的生活。神的百姓在当时至少有300,000-400,000人，但是愿意回来的只有40,000多，将近50,000，如果加上奴婢的话。所以在以斯拉记第二章是我们很容易跳过去的一章，因为里面太多的人名了。但是呢，在经文上面却是很细的把它一一记下来，这些被掳归回的名单不但记下来呢，而且呢数目呢非常的很细致啊，到个位数字。好，例如说我举一个例，例如说第二章第38节里面特别讲到这个巴斯户尔的子孙1247名，1247名啊，他不说1200名，也不四舍五入说1500名等等啊，这么的细。所以你们留意去看这些经文，哎，我们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知道，我们略略去体会一下那个上帝那个心肠啊，他不勉强人啊跟随他，但是呢，他却以永远的慈爱在这边吸引他的百姓。所以我们就读到今天的经文第7节，讲到这些人呢，就将银子给石匠、木匠，把粮食啊、酒啊、油啊给西顿推罗人，使得这些建殿的材料能够很顺利的能够运到以色列耶路撒冷城。感谢主，这一群愿意归回的人，他们是被上帝的荣美、被上帝的慈爱吸引，他们坚定的信心要上耶路撒冷，无论付上什么样的代价，他们愿意来重建上帝荣耀的居所。同样的，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处在2021年这个年代，这个时候，我们思想都是蒙恩得救，蒙主耶稣的拯救，我们脱离了罪的咒诅，我们脱离了那个自我中心的那种骄傲或人性的败坏，我们也脱离了拜偶像的这些的一种虚空当中，进入了一个有福的确据，这是我们所信的。不过这个有福的确据呢，它永远不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但会因着我们疏忽了或是不留意了，让我们的心思呢得以保守。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被眼前的好处眼前的好处，或者是这个赐好的这个祝福，我们替代了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个上好的福分，以至于我们的心好像无法喜乐，好像我们在日子的当中，我们有时候会感到无力，我们好像在流浪一样，流命天涯，好像是这个世界的俘虏，每天一天过一天，无法经历到上帝的那种应许，那种喜乐，这是我们有时候会有的光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2021年我们的神他仍然在呼召我们，被掳的要归回，就是被这个世界的这个捆绑，让我们的心没有办法自由的来敬拜上帝，让我们没有办法好像自由的来侍奉上帝。神要呼召我们要脱离软弱，脱离一切的辖制，归回到神的旨意， 归回到以神为中心的一个敬拜的生活，一个态度，重新来领受这个有福的确据，来经历他丰盛的恩典跟应许。今年我想可以预期的，这上半年我们可能在家中的时间仍然很多，我们在家中上班、上课、教育孩子、做家事、跟我们的家人相处等等的，我们在家里的时间仍然很多。但亲爱的弟兄姐妹，家庭生活是上帝很重要的工作，家庭不健康，神的国就不可能复兴。那仇敌对家庭的破坏常常就是借着罪，家庭可能是我们犯罪最多的地方，可能是我们犯罪最长的时间。所以好不好，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来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有一个警醒的态度。我们的改变一定从我们自己开始，从内心开始，从今天开始，要来脱离一切那种拦阻我们去跟随主的、好往前行的这种残累。我不晓得对你们生命当中拦阻你们跟随主的是什么，往前行的残累是什么。那求神帮助我们，求圣灵来光照我们。当然一方面我们必须要来除去家中的当灭之物，好，到底在我们家里面，或是到底在我这个人心里面，有没有当灭之物。当灭之物可能说到我们所爱恋的这些东西，好，刚刚有提到不见得是不好，好，但是呢是眼前的好处，或者是这种次好的，但是这些的爱恋呢高过了或是取代了上帝的位置的时候，约书亚记里面说到，当灭之物若不除去，我们在仇敌的面前就站立不住，不可能有得胜的生活，不可能有喜乐的生活。同时呢，当灭之物必须要除去，如果不除去，神就说，在约书亚记说，他就不与我们同在了，他就不与我们同在了。当然上帝应许他永远跟我们同在，也不会撇弃我们，但是因着这些残累我们跟随主往前行的这些捆绑，使我们在经历上好像尝不到主同在的那种真的福乐，那种真的平安。在家里面你使用的电脑啊、手机啊、家里的各样的角落啊，或是抽屉里面啊，是不是还有在你的心中啊藏着一些可能得罪神、得罪人、会给撒旦留地步的。我们在主的面前都有一个祷告，能够在这个时候把它清理。还有包括容易让仇敌进来辖制我们的思想啊、我们的行、我们的言行啊，我们都要看顾，我们都要保守，要guard我们这个脉的。另一方面就是正本清源啦，不是说我们清掉这些，而是成为一个对的人啊，这很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成为一个对的人，把我放在什么地方都是一个什么样，都是一个能够 把基督的生命带给人祝福的。成为一个对的人呢，是一个正本清源，那就是讲到对的人，我们讲到就是一个新的人的生命啊、性情啊。那我们外面是披戴的基督，然后以神为中心的这样子一个态度。所以我想感谢主，在2021年这样的开始，神再次借着这样的经文呼召我们，被掳的要归回，重新经历那个有福的确据。认罪悔改是一件有福的事情，我们呼求主耶稣，我们呼求他。在路加福音第一章75节有告诉我们，我们一呼求神应允我们，将我们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使我们得以在上帝的面前坦然无惧的来敬拜他， 敬拜原文也是侍奉的意思，我们可以在上帝的面前自由的来敬拜他，毫无畏惧的来侍奉他。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认识我们，他按着你的名，按着我的名认识我们，他把我们的名字一一的记在生命册上。在我们的眼中，我们也像那个在冠冕上的宝石闪耀在地。这是神在他眼中的我们，我们怎么回应他呢？第二个景呢，我们要来看的是第十节跟第十一节。上帝呼召我们要恢复赞美的口，在今天的经文说到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出现了两次，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祭司在那边吹号，亚撒的子孙在那边敲拔，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的信实和慈爱，众民也大声欢呼。哇，当神的子民看见神的见证被高举的时候，他们从心里面发出来一种真实的敬拜，这个敬拜神的荣耀也大大充满在当中。他们高举神的名，他们高举神的赞美和欢呼，神的恩典就从他的宝座涌流出来，胜过一切环境的难处，胜过一切心中的苦涩。我们特别从先知哈该书，刚刚提到两位先知，先知哈该书，哈该在描述这一群愿意被掳归回的这群以色列百姓，神的子民，他们其实回来之后遇见了许多的困难跟挑战，除了70年被加勒底人毁坏的圣殿需要等待被重建，还有他们的家园残破不堪，他们要从头开始。同时他们带来的积蓄，从巴比伦带回来的积蓄，随着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对他们来讲生活也很越来越艰困。不但如此，哈该书里面还提到当时干旱出现在那个时候，好像好像什么偏逢什么连夜雨的那种，好像景况这么样的挑战。所以因为干旱，所以他们的农作物也欠收，那物价就上涨，还有种族的问题。当他们被掳去巴比伦的时候，那块地土上留下不多的人，都是一些比较贫困的人，比较富豪的那些有能力的都被掳去了。那么留下来这些地方呢，旁边的外族人就进来住，就进来欺占他们的地方，所以他们要赶走这些邻舍。而且这些人呢，他们是混种的，我们在新约里面会读到像撒玛利亚这样子的一个人，他们这些人呢，不愿意看见犹太人回来，也不愿意看见他们东山再起，所以经常来挑衅他们，经常来破坏他们。我还思想到当时的政治也充满了压力，因为他们在亡国之后呢，就成为巴比伦的这个被管制的一个地方，他们的税收他们波斯帝国怎么看他们呢？他们会不会起来反叛呢？所以造成在中央这个政府跟地方上的这样一个治理上的这样拉锯，所以这是有很多的挑战。他们的挑战不亚于今天我们2021年的各样的挑战，有过之而不及。当我还是在慕道友的时候，我就在思想基督徒，他们常常能够喜乐他有时候都唱诗赞美神那我就在想说，他们是因为这个很平顺很安好一切都没有什么困难这种，还是说他们对患难的反应？对患难的反应与世人不同，是我在思想的。因为人一想到赞美，想到唱诗，还就觉得这是一种高亢，对不对？这是一个很 开心的事，很让很兴奋的事。但我现在这么低落，我现在这个环这么困难，我怎么能够唱啊？我怎么能够开口来扬声赞美啊？弟兄姐妹，你可知道吗？最宝贵的赞美，常常是从哀歌产生的。我们不仅要学习高声赞美神，我们还要学习唱哀歌。在英国现代诗人有一个 Raymond， 我把他翻译他就说这个哀歌哈。他说哀歌使我们在神的面前成为真实，哀歌使我们与这个世界的痛苦能够联合，休戚相关。所以当我经历痛苦的时候，我在上帝的面前哭泣，我不需要逃避，不需要假装，也不需要赶快催促着自己说没事，而是我在哀歌当中，我遇见了神，靠着神走出流泪谷，因为神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显出他的奇妙作为。我们脱胎换骨，唱出由衷的赞美。所以当这个世界痛苦的时候，我们了解，我们若没有经过唱哀歌，我们从来不知道如何唱哀歌，从哀歌进入到赞美。我们没有办法了解，我们也没有办法了解这个世界的痛苦。从唱哀歌到扬声赞美，这是基督徒。过去许多我们当中的朋友啊，弟兄姐妹，我们在新冠肺炎的这样一个笼罩之下，我们好像经过旷野，经历那个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但是2020、2021年，上帝要恢复我们赞美的口，从我们心里面，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来赞美，因为赞美改变我们的身份，改变我们的境界。诗篇告诉我们，当我们一赞美的时候，我们就从那个灰尘粪堆中被提拔起来，我们的身份也被改变了。我们从从穷乏的人抬举到与王子同坐，我们是大君王的儿女。我们赞美使神的名被高举，传扬于万国万邦。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2021年的开始，我们全人全心的来敬拜你，因为你是王，你是坐在宝座上得胜又得胜的王，你是永远掌权的大君王，你的旨意也必要成就，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要宣告2021年是属于你的，愿意我们回应你的呼召，你是荣耀的释放救主。主啊，求你断开在我们当中，我们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切沉重轭，断开一切捆绑在我们身心灵各样的疾病的捆锁。我开我们的口来大声赞美你，开我们的心来勇敢归向你，打开我们的眼睛来看见你永恒的永恒的国度。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从今时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初，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感谢主，我们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